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五，周末，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今天的课程是进行到早期课的第九册第462节，在这一节当中，赛斯告诉我们有关于感知方面的机制。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是透过我们的身体的感官去感受外面的环境。假如用一种形容的话，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形容成像电脑的 keyboard 一样，我们的键盘一样。我们因为我们身体的感官对应到外面的情况，然后输入什么样的信息，所以就像输入或者是像翻译一样，我们把外面的环境直接翻译成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的感情状态。所以这个过程来讲的话，赛斯告诉我们说，没有中性的东西。我们今天所感受的任何事情，只要我们有感觉，任何感觉都会改变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对外界的任何的感知，从身体上来讲的话，你感受到任何东西，就是一种神经结构的改变。所以其实感知者跟感知物它是同一个东西，我们感知任何外面的事情，感知者也受到感知的事情的改变。而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之所以能够感知任何事情，也是因为我们的内在系统改变了。换言之，就是我们内在允许我们去感知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够接受任何的感知，就除非感受者的内在属性改变了，不然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感知的。而所有我们自己的感知都会混入我们自己个人的整体系统，而且任何的感受都是新的，而且我们也透过我们的行动在改变着我们的感知的东西。不只是改变我们所感知的东西，同时也在改变我们自己。那我们之前在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在感知任何事情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的情绪能量来的。那么情绪能量从哪里来呢？是从我们内在来的。所以换言之呢，我们一出生就带着一种情绪能量。某个角度来看，各位也可以把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情绪能量当作是我们的价值完成。各位去想一件事情，我们的内在是没有身体的，一旦内在没有身体的话，它就不可能用身体的感知去感觉外面的世界，它必须要出生一个肉身，然后由肉身来感觉外面的世界。一个没有肉身感觉的内在，它没有身体就没有情绪。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在本身，它没有身体，所以它没有情绪能量。对在物质世界之外的内在来讲的话，它只想完成一种感受的结果。所以为什么情绪能量一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我们的内在既然在物质世界之外，我们的内在想创造多少身体就创造多少身体。而且对内在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身体去体验一件事情，而是创造很多的身体，很多生生世世的身体在体验一个观念。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是不是由我们的内在给予一包情绪包，像种子那样的情绪包。各位去想想看，如果一个演员在演戏的时候，他是不是带着一个脚本来演戏？一个演员不可能他随心所欲在演戏嘛，他一定跟整个剧情是有关的。那既然跟整个剧情是有关的话，一个演员进入演戏场，不管是实际的剧场或者是电影，他一定有他的脚本。所以演员是根据脚本在演戏的。而我们投胎到人世间的话，我们也有一个剧本，可是剧本不在我们的手上，也不是我们看得到的。它在哪里呢？它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它跟着我们的潜意识，跟着我们的情绪能量在走。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原来我们内心里面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脚本。这个脚本就好像花的种子一样， 一个种子它后来会开成什么样的花，跟种子的大小或种子的形状是没有关系的。好，一个最大的神木，我们在美国的这个 Sequoia 可以长到四五百英尺高，好，几千年的岁月的话，它的种子是比一颗米粒还要小的。可是在这个比米粒还要小的种子当中，它知道怎么样去应付在物质世界成长的几千年的时光当中的所有的事情。就好像任何一个小昆虫，小灰蚊好了，它小到可能比蚂蚁还要小，可是它知道怎么样攻击你，它完完全全能够保护它自己，它可以用最有效的方式来取得它应有的食物。小灰蚊有全套的防御机制，它知道怎么样躲避它自己的危险性。那么一样的，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的话，我们一出生在我们的情绪包里面，在我们的 DNA 精神性的 DNA 当中，已经包含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体验的任何事情。而这些事情的话，就是我们的内在的情绪包，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的情绪能量，好，也就是直接放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的这些情感状态，好，它就是我们这一生要体验的事情。那我们是根据我们内心的这个中心思维，这个情绪状态，然后产生一种感官的方式，而这个感官的方式会对应外面的事情。也因为我们内在已经有这个脚本了，所以有这种感官来对应外面的情况。当我们对应到外面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产生某一种感觉，而这个感觉呢，直接的由我们的内在去吸取这样的感受方式，然后造成意识的完形。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在讲价值完成，其实就是整个人生经验能够符合内在的需要嘛。那内在的价值完成在哪里呢？内在的价值完成已经在我们的脚本里头，而这个脚本呢，是我们一出生，好，我们借着父母亲的肉体跟父母亲的环境状况，已经把我们自己的所有的种子包放在我们的意识田里面的。我们是根据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意识田、这样的中心思想，然后来体验外面的世界。所以这里在谈到感知的机制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是因为我们的内在因为没有身体，所以它需要透过身体来体验外面的世界。而身体要感知外面的世界的话，它已经在出生的时候就先给予这个身体的一个延伸的情感状态。老子《道德经》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的内在既然没有身体，所以它就不可能有任何情绪状态，不可能有感官上的痛苦或快乐，不可能借着由身体能够感受到的这个部分而感受到一件事情。因为内在是一个电性实相，我们的内在既然不在物质世界，所以它创造很多的身体。那假如这个身体到人世间以后啊，发现到说慢慢来讲的话，它自我的控制过强的情况之下的话，就不能够符合我们内在需要。比方说好了，一个演员上台演戏，那他受伤了，那受伤了就要有替代的演员来代替他嘛。所以因此我们会有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好，在其他的可能性的实相当中，如果我们在演我们内在的这种价值完成的情绪大戏的时候呢，我们无法完成内在的需要的时候，那么它就会由另外一个角色来代替。那如果另外一个角色也没有办法代替，或者是对内在来讲还不够满足的话，它就会用一生一世，在另外一生一世，在另外一生一世来不断来补足他自己想要完成的这个情绪完形状态。那换言之的话，就是我们的内在他写了一个脚本，这个脚本必须要完成，而这个要完成的过程，他可能透过很多的生生世世的经验来补足它，来完成它。如果生生世世没有办法完成的话，就由其他的可能性场的其他的自己来完成它。我们不断的在感知外面的世界，我们感知外面的情况，而透过这个感知，除了改变我们自己的神经系统之外，我们也改变了我们内在的整个神经的结构，也就是它对意识形式的了解。 我们所有的感知都是新的，而且也只有是全新的，我们才能够好好去感受我们的感知状态。这个世界如果它归零的话，当一切是归零的时候，我们在感知一件事情，这个感知就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鲜明的。所以我们随时要让我们的心归零，好好去体验我们的心的感觉就好了，根本没有好或坏的情况发生了，我们只是在感觉外面的情况。我们的人生的任何一个片刻都只是在感觉一个新的体验。今天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可能他在网络上听到我说我最近在搬家了，那在搬家的过程我也表示，其实如果让我完全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喜欢我现在住的地方，而不是我要搬到新的家。好，新的家当然是比较大，而且有比较好的 view， 好，而且上班啊什么也都比较近。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因为习惯于现在的生活，而且对我来讲的话，我最近是比较忙，所以我当然不是那么想改变。那这位朋友是问我说，既然是你不想搬，那么你必须要去搬的话，你会不会有一个不好的感觉？那我想要告诉这位朋友的就是，其实我自己很清楚，如果我现在感受任何事情都是我内在安排的，是我的情绪包，是我的种子包，而且所有的感受全部都是新的。那假如全部都新的话，我就是有这么强的好奇心，就算我现在不是那么想要改变，可是面临要改变的时候，我还是带着新鲜的感觉，带着好奇的感觉，而且好好去体验这种搬家的感觉。昨天我上课的时间稍微比较短一点，原因是因为我在搬东西的过程当中，对新的铁剪门不是很熟悉了。那我自己因为不想弯下来把它拉下来嘛，我手指头把它放到铁剪门的空隙当中，用力一拉，结果夹到我自己的手指头，当然很痛啊。但是以感知的机制来讲的话，我因为有神经系统，有一个手指头的神经系统，所以我今天体验到痛的感觉。那么这个痛的感觉对我来讲是新鲜的，不管这个痛到底是好受或不好受，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它就是新鲜的。如果我们这一生的所有的过程是我们的内在希望我们体验的，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是新鲜的话，那就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当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去体验它就好了。对我来讲的话，这次的搬家给我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呢？是我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二十几年，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全新的。经过了二十几年之后呢，这里累积了很多很多东西，当然不只是物质的东西累积很多了，当然仍然有很多有关于生活的情感的部分，很多的喜怒哀乐都在这个地方发生的。只有在自己要搬离这个地方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累积了多少的东西，不管是在物质上累积很多，在情感上也累积很多很多的过去的事情。以书来讲的话，我这边的书搬了好几车都不一定搬得完，因为书实在太多了，我如果不搬，我根本不知道我有这么多的书。所以搬家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对这二十几年来的回顾，不管是物质上的回顾或者是在精神上的回顾，都是让我重新去体验这二十几年来的一些感受。所以搬家对我的感觉倒不是这个地方好或那个地方好的问题，我好像是在提醒自己，以我现在的这个年纪，也许在几年或几十年后，我还是要面临把所有的事情搬开的，搬离这个人世间的这样的过程。而我所拥有的我以为最珍贵的东西，其实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要处理掉。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有很多的锅具，大概几十个吧，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锅具。然后呢，我的家人告诉我说，你不可能把这些锅具全部搬到新的地方，所以你要去 做抉择，看哪些你要，哪些你不要。这种感觉就好像林杰明写的《以妻诀别书》那种感觉，我要写一篇叫做《以锅诀别书》，哪些锅子我要留下来，哪些锅子我就要丢掉了。亲爱的锅子，你跟着我很多年，我也很喜欢你，可是因为我要搬家了，我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锅子，而且你的 Teflon 的状况也不是像以前那么好了，而且我有新的好的锅子，所以只好放弃你。这当然是开玩笑的哈。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感知，似乎存在，似乎不存在，有的事情好像才是昨天的事情，可是却是非常长远的事情了。比方说我女儿明天生日，在37年前的台湾一个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我记得我去送礼，因为我们做生意嘛，要去关西人那边去送月饼啊，送礼物之类的。台湾三节是中秋节很重要的。送完礼之后回到家里蛮晚了，还跟我太太到楼下的小吃摊去吃了一点点心去睡觉，睡两三个小时吧，我太太就把我挖起来说，诶，她觉得她好像要生了。那因为我们都没有生过孩子，就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所以呢我就用摩托车载她，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决定好了要回罗东去生产嘛，我妈妈可以帮忙照顾。摩托车骑到南港的圆环大概两三分钟啦，我们就住在那附近。然后呢他就说他肚子不太舒服，不能这样坐摩托车，所以我就赶快把车子就把它停在路边，然后就拦了一部计程车，就直接到罗东的圣母医院。一进医院，护士说这个没有那么快啦，但是因为他有一点不太舒服，就推他进产房。才一分钟两分钟吧，我去打个电话，正准备跟公司请假，门一打开，孩子抱出来，就说是我的孩子了。当时因为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都不懂，所以不晓得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经过很多年再回想这件事情，还是觉得非常的幸运，因为有可能在半途当中生下来，因为从台北要到宜兰当时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就这样傻傻的进行，就这样傻傻的完成，呆呆的去感受生命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内心产生恐惧的话，就有可能会跟所恐惧的事情会拉在一起，因为这就是感知的机制啊。当我们在感受外面的任何事情，如果这个感知本身是带着恐惧的话，那么我们所感知到的东西当然有恐惧的成分，或发生恐惧的情况让你去感受到。前几天我们在搬家的过程当中，我也一个人把墙壁上很大的一幅油画卸下来。这个油画有多大呢？大概是15尺乘10尺以上啦，总而言之是非常大的一幅画。我自己估计是不太容易拿下来的，因为至少要两个人，而且要有东西扶着才有可能，因为是平衡的问题，而且因为它很大一幅会往后倒，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卸下来的。那么既然坚持要我把它拿下来，我就去试试看。结果真的是出了一些意外，果然没有拿好，整个翻倒下来了，不过也翻倒得刚刚好，没有真正受什么太大的伤害。我们在感知外面发生的事情，也从外面发生的事情来学习。如果说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都有脚本，都有我们的种子包的话，我们在体验这件事情的时候，尤其当我们内心里面有恐惧的时候，常常我们是会预知要发生的事情，多多少少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而果然发生了。所以在这一节里头，他也提到感知的机制当中的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恐惧的部分。恐惧往往让个体敏感，所以对一个所喜欢的人，恐惧将能够带来一次灾难性的远端透视的 知识。所以当我们有恐惧的时候，恐惧是一种情绪能量嘛，而这个情绪能量会带给我们感知。我们因为恐惧的关系，我们会先预知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常常我们以为的一些特殊的能力，比方说千里眼的能力啊，心电感应的能力啊，所谓他心通啊，这方面的特殊能力的话，好，其实有很多的部分是跟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有关的。所以赛斯才会说，任何的感知，任何的超感官感知，都跟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有关的。那所以各位去看一下，如果情绪能量才是一切的源头，而情绪能量其实就是我们的脚本，我们人生的脚本，我们的种子包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头来看看自己由衷的感觉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去看我们由衷的感觉的话，今天就算是开花那种特殊的能力啦，什么内在感官的开花什么之类的，其实对我们来讲不见得是有很好的结果的。其实在讨论这种由恐惧产生出来的一种意志的能力的话，几乎在每一本赛斯书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记得我们上过类似这样的课程，然后呢有朋友在问，为什么暗示自己只对建设性的事情反应，为什么这样会有效？因为这个跟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各位去看我们最近上的课程，从礼拜一到礼拜天七本书当中，我们最近刚刚在上的课程当中就至少有三本书，也许更多了，我现在只是讲说至少有这几天上的课程当中的三本书都有涉及到恐惧能量跟意志能力是有关的这个部分啊。比方说第七册的第318节啊，他是这样讲，有一个非常重要鲁伯可能不能有意识接受的问题，那就是心灵感应跟远端透视的影响的确影响到人格。好，无论接收什么样的刺激方式，他都会对刺激到的总体做出反应。如果他进行日常的暗示的话，好，暗示他自己只对建设性的暗示做出反应，这个是第七册的第318节。然后到昨天礼拜四上的个人实相本质的第617节是这么说的，他说自我的观念其实就是你的观念，因为它就是你的一部分。如果你对危险或潜在的灾难念之在之的话，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想法主要是跟着肉体存活上一心念着所有威胁你的生存的事情的话，那么你很可能发现自己突然间觉察到一些意知的梦，梦中预告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再不然就是谋杀或抢劫之类的事情。生命是这么脆弱，步步都是危机的这种想法在我们心中如果变得很强的话，会使得自我容许这些原本在时间之外的资料得以现行。因为你对这种恐惧信念说服了自我，使他相信你必须要随时处在一种警戒状态，你预知各种灾变甚至与你完全无关。然而从所有这么多你可以得到的无意识心电感应及千里眼的资料里面，你就偏偏会知道这一些，它的用处只在加强你危机四伏的观感上。从这一段的描述当中，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的情绪能量是处在恐惧的时候，才会容许原本在时间之外的资料得以现行，在时间之外的恐惧事件变成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当中能够感知得到，即便跟你完全无关的事情，你也会感知到这些恐怖的事情。我先觉得这幅图画会倒下来，然后呢我去拆它的时候，虽然我已经采取了预防的措施，但是它还是倒下来了。各位也可以从不同的赛斯资料当中，你看从318节、617节、462节，我们在上的 三本书当中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几乎都是这个礼拜在上的课程，这同一个时间当中从300多节到600多节，横跨了300多节的资料当中，各位你可以去看看赛斯的资料，他的严密性，他面对不同的问题，他的主张，他的说法其实都是一样的，甚至于跟我们之前在提到的那个情绪能量是感知的载具，经过好多好多年，虽然讲过什么话，只是把它记录下来，各位从他记录下来的资料看得到赛斯资料之间的那种严密性，那种连贯性，以及赛斯的思维主轴不会改变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所以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也提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内在的成分，也就是我们的存有的成分加的比较多，不管你是在意识上，在投射上，在任何的想法或者是信念上，如果我们更加的跟我们的情绪感受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内在参与到我们的自我的成分就会更多，而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心想事成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的增加了。只要我们跟我们的情绪能量在一起，只要我们跟我们的真实感受在一起，我们就在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就在心想事成，我们就把我们自我的想法直接建议给我们的内在，让他去看看有没有可能去采用。所以这是一个最容易的跟我们内在相处以及我们人生的创造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如果说我们纯粹以物质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比方说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像昨天提到的那个问题，像投射啦、移情啦，在心理学上都有非常详细的解释，可是这种解释方式，不管你是谈投射也好，谈移情也好，都只是以物质层面的角度在思考。我们谈投射应该没有办法谈到类似像赛斯所描述的意识投射，关系到内在，关系到价值完成，关系到多次元的这种投射方式。当然不管是心理学家所谈到的投射方式、移情方式，或者是赛斯所提到的意识投射，其实都跟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有相关的，唯一的不同是在于自我的成分到底占多少。好，假如谈到想象力，而我们所说的想象力根本没有掺杂到内在的成分，不把想象力当作是往内在的通道的话，那么这个想象力其实也不过是自己的一个空思梦想而已啊。如果不跟自己的情绪感受连结的话，好，那么这个想法本身它比较不容易变成我们内在所能采行的一种方式。早期课第九册的这个第462节，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多花一点心思去看看赛斯所要描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好，我想我今天也会把道瑞资料有关于情绪包，有身体才有情绪这方面的想法，我会把道瑞的前一本的第36则的内容附在今天的课程的后面，因为36则蛮长的，我只有截一部分吧，不过这一部分也应该足够了，大概是18分钟左右。我们现在把这个462节的内容把它介绍完毕。在这里赛斯说呢，我已经对速写的资讯进行了解释，这非常的困难的原因是因为鲁伯缺乏了速写方面的词汇，事实上把概念型的模式用直接的速写的语言来提供，这根本不是在一个精确的狭窄的范围之内的，但这也回答了比询问更深层次的问题。意思是如果鲁伯本身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跟经验，他根本就没有他的种子包，没有他的知识包，既然没有知识包的话，他对应到他所不熟悉的领域，比如像速写来讲的话，那词汇不够，解释的方式根本没有那种概念的模型，所以这只能以直觉的方式做一 小部分的提供。这也是在解释为什么同样是通灵人，同样传递内在信息，为什么内容会差那么多呢？是因为传递的人本身不具备这样的感知的思维模式，也就是他的情绪能量以及他所被赋予的资料当中没有这个部分，因此就算他今天通灵的，这个通灵的资料也只限于他自己能够了解的这个范围之内。而且通常有很多的通灵人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课程所说的，由于他的恐惧的成分，所以他对发生灾难的事情会有比较特殊的感受方式。那么会预告灾难的人，或者是大师告诉你会发生什么灾难的事情，这种状况的话，也只能说告诉你的人本身他的感知方式是处于一个比较恐惧的状态，所以因此他只对这些未来发生的灾难的事情做感应。而一旦他传递这样的信息给你，而你又接受那样的信息的时候，反而你是比较有机会让这些恐惧的事件在时间之外，反而在物质的现象里头有机会表现出来。这也就是我之前在提到，就算我有非常好的紫微的技巧，通常我也不太想要去告诉别人什么，因为如果我真的要讲什么的话，我比较会用一种正面的方式去鼓励对方，我不会真的把对方的问题讲出来，或者是预告对方将来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这种方式它其实感知者对未来的事情假如有预知的话，通常这个预知的情况会比较是恐惧方面的事件，而这个恐惧的事情呢，一旦被对方了解的感知本身会带来事件本身，行动会带来所感知的事情，而感知的事情也会回过头来让行动者感觉它变成事实。以这个角度来讨论零极限的话，零极限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啊，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必须要从情绪能量下手，必须要从处理内心的那种感觉下手，但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的那个部分。因为如果我们要用他的方法来练习，而我们本身却是先带着恐惧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用恐惧的心想要改变我们感知的事情，那么就连这种要改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负面能场啊。所以今天我们不管讨论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技巧，或者是什么样的正面思考，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个秘诀所在，台湾话叫做 mega， 那个秘诀在哪里呢？那个秘诀就是必须要从自己的情绪能量去着手，因为我们处理的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的感知方式会不一样，我们感知方式不一样，因此我们对焦的方式不一样，但不是我们要去接受一个我们处理不了的好正面思想，因为这样的正面思想反而让我们无法去回头来看看自己的真正的情绪状态是什么，而且会产生抑压的效果。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尽管如此，对特定问题的答案就在给定的资料之内，我们所碰到的任何问题其实其中就是有我们所感知的需要性跟它的答案在里头。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我相信这变成明显的引用，换句话说呢，已经呈现出来的更大的数学的直解纯粹的理论的概念，以及呈现出来允许的环境，好，理论跟概念比细节还要更重要，因为细节是来自理论而不是来自其他方法。赛斯在这里说，鲁伯的工作相当努力，并且也学会了更加强烈的关注，但是呢，他说我没有看到更精确的数学的资讯，这些精确的数学资讯将会加强人类灵性精神创造力的状况，这是开玩笑讲的啦，除非它涉及的基本状况能够说明的生存性质的问题。对赛斯或者是对真来讲的话，他们比较在乎的是生存性质的问题， 鲁伯一点都不在乎双火定计，并且不能作为一个简单偏好而被简单的尝试，因此的确不存在一个强烈的情绪基础，并且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结果出入意外的好，并会具有意义，并不是现在而是以后。这里赛斯是给真很多的鼓励啦，对没有数学基础的真能够如此的把数学的资讯传过来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所以赛斯认为那一次的通灵资讯的取得效果是非常的好，而所谓的生机意义应该是在鲁伯连自己没有的资讯都还能够去转译，那么因此如果涉及到跟鲁伯真正有关的事情的话，那么鲁伯在传递任何的资料就会是更好了。赛斯是从感受的机制当中去解释感受的性质，资讯怎么样被感受，怎么被利用的这种方式了。赛斯告诉我们，在感受者通过他所感受的东西而被改变的同时，他也改变着被感受的一切琐事。在一种根本的方式中，感受者跟感受是同一个东西，并且是相同的一个东西。我们在这个世间所具有的情绪能量就是我们的感知的工具，而我们要感知什么就是我们的人生脚本，就是我们的种子包。感受者跟感受既然是同一个东西，感受者跟感受物既然是同一件事情，那么其实赛斯在这里提到，我们谈到感受的机制这种感受机制已经很接近在谈价值完成以及在谈片刻点的意义了。所谓片刻点的意义就是人生的意义，你活在人世间到底要做什么，是因为你有某个与生俱来的情绪能量你的 psychic 你的感觉基调，而这些感觉基调真的就是你人生的脚本。如果我们花了我们自己的感受的话，我们忠于自己的感觉的话，其实在这种感知状态之下，我们感受到最鲜明的物质经验。而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真正的问题是用是非好坏对错这种在物质世界的价值来衡量我们所感受的事情。那么假如我们用自我在衡量我们所感受的事情的话，那么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回到我们的内心如中的感觉去感知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感觉归零，就是纯然去感觉一件事情。如果纯然去感觉一件事情的话，它就没有什么叫做对或错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会一次一次的轮回，是因为我们带着把某些部分已经感受了到的部分呢，我们把它删除掉，我们不要它，我们不想记它，我们不接受它。那么各位去试想一件事情假如说我今天带的感知包一个感知包一个种子包假设说是100好了，那么其中有60是非常好的部分，另外40是非常阴暗的部分。好，那我现在每一次都只感受那 60% 的好的那个部分，那阴暗的部分仍然没有被 fulfill， 没有被填满吗？我们没有被补充，没有被补足吗？那么因此因为这个丢掉的东西，我们不接受这部分，反而是我们的缺乏的这个部分。而因为我们缺乏这 40% 所谓的负面的部分，所以我们会一次一次的再来轮回。我们之所以一次一次的重新去经验人生的状况，以不同方式去经验人生的状况，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把所有的感知全部当作是新鲜的感知，全然归零在我们用心去感受它，不要去分类它是好的或坏的经验。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好的经验，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坏的经验，但是只要你经验到的事情全部你都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宝藏。这也就是上课一开始我提到朋友在问我说，那你搬家你比较喜欢住这边，你会有内心的不愉快吗？假如我采取了一种态度就是这一节课赛斯所教导的所有的感受全部都是新的，我不需要把 哪个东西是好的，哪个东西是不好的，我紧抓着它而不愿意去感受已经由内在安排好的这些人生的脚本，我体验我的人生脚本，在每一刻当中我都带着好奇心，我如果不想把它删除掉的话，我就不会产生一种缺乏的感觉。一旦我满足了，我的内在真的体验到他所要体验的事情的话，那么就不会再重来。之所以会重来的原因是我体验到，但是我把它消掉，我把它忽略掉了，我不把它当作我自己的感觉，不把感知到的事情当感知到的事情。很多年来我们这里所谈的赛斯的观点跟外面的不一样的主要差一点就在这里。我们这边写赛斯资料，我们并不主张我们一定要设法用自我的方式把现在所体验的事情赶快逃避掉，赶快处理掉，或者是向大师去学什么，或者是冥想，或者是什么好的方法，而不愿意好好去体验当下你必须要体验的你的心路历程。对现在的心理路程，如果你愿意去忠实去体验它的话，里头是有恩典的，里头是有你真正内在所需要的资讯的。当我们愿意去体验由我们内在所设计的脚本的话，那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完成。假如我们今天不愿意去正视我们所面临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去感觉我们真的感受的话，如果你不愿意去体验你的感受，那么你的感受必然是呈现缺乏的状态。今天假设说我很贸然的就把我应该要体验的事情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移掉之后，那么你的内在是不是必须要重新再来一次呢？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今天是那个萨拉本纳，好，你本来就是要当一个舞女，好，那你现在不想当舞女，我们用自我的方式把内在想体验萨拉本纳这个角色呢立刻把它移掉，那各位，那你没有体验到萨拉本纳这个角色，你内在的感知的完形当中是不是缺乏这一块？那么既然缺乏这一块，你内在会不会重新再设计一个新的萨拉本纳，重新再来一次？大卫之后再提到说，我们觉得很惊讶，也觉得为什么事情是像人世间这种一再的循环的方式还循环不了，原来就是我们一直想规避我们的问题。我们如果好好去体验我们内在所设计好的知识包、情绪包的话，那么感知跟感知物是同一个东西啊。既然感知跟 感知物是同一个东西的话，根本不可能带来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愿意去感知我的感知，而我们对我们所感知到的感知物也同时有相对的尊重的话，那么一次感知就够了啊。我们就是要逃避它，想要尽可能把它移掉，我们想移掉我们的问题，却不愿意去感受它。你要移掉问题，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是，你如果好好的、深刻的去体验它的话，这个问题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它的存在已经是没有必要，所以它就会消失掉。如果我不以自我的方式去处理我所面临的难题，我愿意跟我的难题相处，我愿意处在我的难题里头去了解他在告诉我的东西是什么，而在其中问题本身、资讯本身已经带有他的答案，这是这一节课赛斯告诉我们的。你体验到的问题、你感受到的问题本身一定有答案的，因为感知等于感知物嘛。而任何种类的感知都会改变感受者的电磁跟神经系统，然后会混入你的整体，而你的整体一旦满足了这里所说的价值完成的，那么它就没有必要一直在重新在这个部分打转了。各位去想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如果你今天是个艺术家，那你现在在作画，你每画一笔，你画的那一笔回过头来反抗你，它不要变成你所画的那一笔，你觉得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一样的，如果我们有我们的需要，有我们的价值观，那么内在有内在的价值观，而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内在的价值观，所以我们才存在。那么如果我们是因为内在的价值观才存在，就好像画家所画下来的任何一个彩色的笔画一样，任何一个艺术家的笔尖一旦画下来之后，一定是按照艺术家的愿望把它修整到他自己理想的状态啊。 那一样的情况嘛，我们的存活，我们的片刻点都是在做价值完成，也就是如果我们的内在是活生生的，甚至比我们更活生生的，我们的内在不是一个死东西，不是一个不能动的，你以为的根本不存在的那个东西。事实上我们的内在，你看像赛斯资料在传递的时候，从300多节到600多节，在每一本书当中他所提的内容居然都一样。换言之，我们的内在是活生生的，比我们更活，更有系统，而且更有理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自我再怎么改变，怎么可能去改变到内在它真正的愿望呢？那么真正的秘密在哪里？真正的秘方在哪里？真正的秘方是你的任何的感知方式，你的意识形式多掺杂一点内在的成分。如果你要多掺杂内在的成分，那么就必须要从你的由衷的感觉去下手。你怎么去感觉它？怎么去感觉内在的那个脉动？怎么去感觉那个自发性？当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天性、天命、我们的自发性的时候，当我们跟我们自己的感受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等于是我们把内在的感受直接渗透进来了。那我们对外在现象的感知就不完全是你自我一个人的感知，你还融合着你的内在真正的感受在里头了。10:31休息，那10:38继续。赛斯说，我不会占用你更长的时间，我们应该在这里离开之前来仔细讨论一下感受的性质，否则你将会闲在那边。在这篇文章中释放了令人惊异的能量，并且这将会影响其他的人，所以赛斯对这篇文章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他认为这篇文章可以让我们释放惊人的能量，甚至说鲁伯只是稍微开始意识到在他之内以及在他之后的力量。这一节的了解是会带给我们强大的能量的。这个能量有多强大呢？赛斯说，这保证了他本身的成功，并且保证了他本身的生命。好，所以说现在我已经把这一点赋予给他了。他说，你看其他的书已经存在，只是在等待特定的物质形式，也就是这些书会顺理成章的写出来，它物质化早在时空之外已经完成了，只是等待物质化而已。那么各位，我们要完成的任何大事大业，其实也是在时空之外早就完成的。就好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那样，说爱丽丝，你要杀死天魔，你只要把刀子握好就好了。爱丽丝说，我怎么可能杀死什么天魔，我连小昆虫我都打不死的，天魔几千年来造成我们的问题，我怎么可能杀得死他。但是大家都说，书上这么写的啊，已经早就安排好了啊，剧本已经都排好了啊，你只要把刀子拿好，他就会被你杀死啊。各位，我们的人生脚本早就写好了，在我们投胎之前，这些已经都有了所有的内容，这些故事都编好了。如果你不能完成，有其他的替代的演员会帮你完成。如果你替代演员也没有办法帮你完成的话，你所删除掉的部分，不好意思，下辈子重新再来，重新启动，重新再玩同样的游戏。各位，所以我们好好去体验我们的人生，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全部把它接受。好，我们接受它，我们体验它，不要逃避它，由我们的情绪能量，由我们的感受去感知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按照我们的人生脚本去演戏，那么你就是一个最好的演员。而事实上你根本就不存在时空当中，又何必在乎在时空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的内在根本不存在于人世间啊，我们的内在根本没有所谓的身体感官啊，所以根本不会由身体的感官造成的问题让我们的内在觉得困扰啊。而且我们如同我在上节课所说的，我们其实是可以随时进进出出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身体，我们只是利用了这个身体去感受外面的发生的情形而已。在这里罗是艺术家嘛，所以罗问了一个有关艺术方面的问题，然后赛斯回答说呢，有关于绘画， 就画图了哈，就像你的呼吸一样的自然，你既有完美的进行呼吸的技巧是毫不费力的，赛斯微笑的强调哈，就好像你呼吸一样的有信心，以及像呼吸那样的具有信念，你只要去绘画就好了，去画画就好了。一样的，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爱丽丝杀死天魔，那个在故事中早就写好了。那对罗来讲的话，他这辈子就是艺术家，他的艺术的所有的才能以及要完成的所有的事情早就已经完成了。所以赛斯才会说，对你来说好，你去画画乃至于在艺术界崭露头角，这个就是内在早就安排好的事情啊，我们只要好好去感知，好好去体验就好了。连展开自己的才能，在这里赛斯都说就好像呼吸那样的自然。各位，我们才能的展现本来就在我们与生俱来的脚本里头啊，这就是感知的机制啊。感知跟感知物是同一件事情啊，而感知跟感知物都属于我们的情绪能量的一部分，而情绪能量其实是带着我们与生俱有的那个意识包、种子包，天生就具备了，与生就具备了，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担心，就好像呼吸那样的自然，毫不用费力气哈，赛斯在这里问罗，你还没有进一步的问题啊？哈，罗说没有了哈。那赛斯说，那我们就结束课程，否则的话，如果你有进一步的问题，我们在下个星期三再继续谈感受方面的部分哈。罗没有任何问题，不过罗在问哈，你今天晚上可不可以帮我投射呢？哈，赛斯说，如果我帮忙，你会记得吗？罗说，我会尽可能记得哈。这里罗的注解在461节，其中有描述到但是他不记得赛斯曾经帮助过他进行投射哈。赛斯说，好，我会帮你，你还记得我给你的提示吗？罗说，我记得哈。赛斯再提一次哈，他说，在你睡觉的时候去利用他们哈，把他们放在最重要的部分，甚至于要更多的激发你对投射的热情哈，因为愿望是极其重要的。愿望是什么？是情绪能量嘛哈。想象你自己正在这样进行，想象你正在进行飞行的梦哈，这样也是会有好处的哈。甚至说我正在等待你的梦，一个我在其中可以让你对一天的烦恼放手。我正在准备帮助你离开身体的梦。罗说呢，在上一次的早上我感觉到几乎想起来了，在你的帮助下投射。甚至说我帮助了你，你进行了投射，告诉自己我想要尽可能多的记得你想要进行的投射，甚至想象就像我帮助你出来一样的升起的感觉这就是你进入睡眠一样哈。另外一个暗示是告诉自己，在你的身体睡眠的同时，你的一部分在保持警觉。也就是说，我睡着了，但是我的身体是保持一点警觉的哈。你看，这种暗示本身也是带着情绪状态哈，也都是会有用的，这会让你自己具有更大的自由。鲁伯自己的老暗示。在你的梦中挑剔你的梦，当你知道你是在梦中的时候，你的确就在进行投射。我今天晚上会帮助你，因为赛斯有在帮罗进行投射啦，可是罗都不记得啦，所以赛斯在这里就很幽默的问他说，你要记得我那么难吗？罗回答说，我真的不觉得那么难齁。但是呢，我进行投射的努力，我对投射的回忆再次的失败，我早上醒过来还是什么都不记得。赛斯说，我向你们两次最好的美好的祝福这可不是一次录音。我们昨天的课程有提到嘛，我们说意识投射其实梦境本身就是意识的投射的一种，意识投射就是意识的旅行嘛。那在这里赛斯提到，任何做梦都是叫意识的投射。 这个投射跟心理学家所说的投射移情是不太一样的啦，我们必须要分清楚这两者，虽然也许名词用的是一样，但是内容是不一样的。好，那么462节啊，赛斯的课就停在这里，后面有一些罗的注解啊，罗的注解是说10:55真很快速的走出恍惚状态，他面带微笑，并且解释说在课程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形象。我认为赛斯完成的挂在我们起居室的墙上的那一幅画，真看到的那个赛斯的画像完好无损的移动到他们客厅的中心窗户，也就是从起居室的窗户移到更中央的那个部分了。他是在投射的过程，在出神状态当中看到这种景象。他说在绘画背景中打手势的手对于我是三维的形式，真说随着画像移动到视窗，这是第一次我清晰的伴随着赛斯的指引的投射的邀请。真的这种描述有没有像哈利波特啊？好，就是挂在墙壁上的赛斯的画像，它是活的，是三维的，不但是活的，还会跟他招手，好像在向罗招手，来啊来啊，我帮你投射啊，来啊来啊，我带着你去投射啊，你要到哪里去我就带着你到哪里去啊。他的手是那边一挥一挥这样子表示邀请啊，真的蛮像哈利波特的电影哈。他画在墙壁上的那一幅画是三维形式的，而且自己会移动到窗户的中间了。不过即便是这样，罗还是说了，我今天晚上还是一样记不得，无济于事的，没有一点点帮助。只能说罗还没有办法真正处理他自己内心的那个部分，也就是他对投射的部分应该还是有相对的恐惧以及还不够信任了。好，其实今天的这个感知机制的课程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就好像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这里会释放大量的能量。当我们对感知的机制真的了解，尤其是彻底的了解，从我们的内在，从它的情绪能量一单位开始变成我们的种子包，然后我们怎么利用我们已经设定好的这个种子包的内容，就好像我们的人生的脚本那样哈，从这个地方去理解，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其实碰到任何事情，我们只要用一种新鲜的感觉归零的去感受它，就好像宇宙今天才开始，就好像一切从现在才去感受就好了哈。不要去分别感知的机制，不要认为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然后你觉得这是不好的你就尽可能想去体验它。可是既然感知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本身就是感知，那么因此就没有什么叫做好的什么叫不好的。如果我们体验它，好好的体验它，就是价值完成，而且一旦体验到了，事情就必然没有存在的必要。假如你真的想离开那种不好的状况，你体验它，它反而比较容易离开。如果我今天把它删除掉，你躲得了这一次，你也躲不了下一次重新再来啊。我们之所以会生生世世的轮回，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想躲避我们要感知的事情，我们要体验的那个部分，根本就躲不掉的。既然躲不掉，你干嘛要想办法去躲它呢？既然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片刻点就是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那么它存在就必然有意义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发生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好好去感知它，我们甚至不需要去改变它，不需要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更好的道德或更美妙的技巧想要躲避掉我们人生必须要体验的任何部分，因为我们是躲不掉的。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结束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会继续从462节之后开始来讨论早期课的第九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好，在这里我由衷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那在课程结束之后，我会附上 道瑞资料前一本的第36个对话，啊，这里有一些补充的资料给大家当参考，不是很长，啊，因为我只有截18分钟的内容，啊，谢谢大家。那么稍微等两秒钟，我会把资料附在课程的后面。
现在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在进入这里之前曾经经历过这种泡泡的生存经历，这就是所说的迷失，因为不存在真正的迷失，并且迷失也会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在组成你们肉体建设的设计中，在肉体建设中存在一些可在肉体建设中使用你们随身携带的小种子包。好吧，我们可以这么说，现在在起源发生的那个时候，你们拿上小种子包，如果你来自其他某个地方而不是你的原创存在的话，你会在出生的那一刻带上你的种子包出生。那些拥有了种子包的人以及随身携带着种子包的人就会把种子包作为他们额外的经历，然后他们将会知道一切。这就像拿上一个小种子包，并发现当小种子得到培养就可以绽放，这就是你们过去的经历所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你们有大量并非你们起源的人，这不是你们原始的行星存在，就在这个时间，就在你之内拥有比这个演化过程更大内容的一切琐事。现在这取决于你们在这个期间在这个肉体中的完成还保留了多少的事情，因为这是一次宏大的经历，或者说无论如何你们已经决定不管好坏，已经买到了太多的东西，你可能已经甩掉了你不想要的坏东西，因为你不会把坏的东西带在身边。但那些聪明的男人女人们，因为你们在这里有这两种人，我必须要包括这两者，这些就是那些保持了他们在你们物质层中经历的人，在保留的特定演化模式中，你曾经说过这不是好东西，我只要一点点，并把它丢下，把它放弃，无论你对它怎么做，这在你的经历模式中就是欠缺。但是聪明人会把两者当中的每一次单独经历都保存了下来，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生活经历和死亡经历两者。因为你看，随着我们先前的解释，死亡经历只是另一种类型的生命，你仍然在活在你们行星上。因此如果你保留了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断地对它压缩，再加上你来到这个物质层前的经历，你会得到一个巨大的包裹。现在没有这些经历，你能想象进入另一个肉体吗？无论曾经的时间多久，都是先前经历，这是一件大事情。你在一次寿命中拥有了如此许多的东西，假如你尽情享受了它一点一滴的话。我知道作为年轻人很难领悟这些内容，因为你们有你们所谓尝试的东西就有问题，你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许在你们经历他们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棒的奋斗，你们一直踢着叫着一路狂欢，但是正如你们所说，老化会出现在你们身上，你们回头看到那些经历并意识到他们也是宝贝，这就是让你们当天成为你所是的东西。但把一次生命时间添加到另一次生命时间上， 添加到你其他的方面自己上，添加到其他的平行生存上。无论你把它们叫做什么，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就能够看到全部。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等待出生的人正在等待宏大期望的原因。你是否可以开始稍微想象一下你在出生后的觉醒，并把所有的你都聚集在一个包装里呢？这才是一次宏大经历，因为在那个时间，你才能把你所有的包装打开。现在继续。约翰说，对于我来说，这表明在这个地球上的泡泡 A 中，在两者的事件发生之前，在这颗行星上的存在们没有必要像今天这样以一种冲突的社会进行演化，他们并不涉及到好坏。道瑞说，是的，确实如此。约翰说，哦，确实如此吗？道瑞说，是的，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一次经历的一部分。约翰说，这是他们原始模式的一部分。道瑞说，这就是原来的结构。约翰说，这个泡泡 A 就是它的基础实验框架吗？道瑞说，这是对的。约翰说，好的。道瑞说，这是正确的，这就是他必须被采纳的原因。约翰说，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在泡泡 A 中具有35000年的演化周期，再加上在这之前的一些数量，两者的碰撞打断了这个自然过程的周期。道瑞说，我不懂这些年月，但我所说的是原始意图，是原始经历所包含对立面的包装。你们是，这永远是好的、坏的、黑的、白的。约翰说，一种竞争的现实。道瑞说，好的，很好。约翰说，现在就泡泡 A 而言，我们现在有一群存在，他们完全处于一种不同框架，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并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线中。如果你愿意跑在他们的路线上，他们已经度过了1/4的历程。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太多细节，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最开始处于什么样的演化环境，他是否在一个星球类型的主体上具有一种肉体类型的环境，还是有其他情况呢？道瑞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在物质上演化到这种程度的行星。现在，正如我们之前所解释的那样，还存在着其他的肉体生存。现在，一种肉体生存可以就像你们所谓的烟雾，换句话说，它可能会是一种阴影。因为你看，如此多的人会说，是的，这非常有趣，你们有许多令人着迷的事情，你们有所有的感官感受，但我会发现这个肉体躯体太笨重，速度太慢，身体移动的不够快，它有很多限制，除非把身体放在车辆中移动，否则身体移动不了长距离。这不是我能够看到从中有益的生存类型。现在，这就是他们的立场。你无法从你们的观点想象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 约翰说，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如此。道瑞说，对，但你必须记住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在说，好吧，那家庭情况如何呢？家庭如何破裂呢？现在家庭在出生的时刻破裂，家庭与你们通过所说的死亡的破裂没有不同。当你们返回到另一次肉体生存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母亲以前是谁吗？你知道你父亲以前是谁吗？你知道你的兄弟姐妹、丈夫以前是谁吗？现在你们有了所谓的前世回溯，你们可以深入研究你们所谓过去一世的经历，以及与之相关的经历。但也有一些人的前世回溯与任何事情或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们必须意识到，你们在不断地改变家庭结构，你们正在改变你们的宠物，你们正在改变你们喜欢的东西，你们正在改变你们不喜欢的东西，你们正在改变你们的模式，你们正在改变信念。你们每次把身体躺倒在地球上，并进入你们所谓死亡地带的时候，到时间你们又返回到物质层，并建立你的另一个肉体躯体的时候，记忆就消失了。所以为什么还要比死亡更害怕打破家庭、打破人际关系的出生呢？对我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当你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尽情享受着这里的一切，但肉体关系与家庭与熟悉的关系被打破的时候，又是伤心又是悲伤。但这都是一种身体上的情绪反应，你之所是的你知道，这就是一种经历模式。但你把你自己如此紧密地束缚在肉体中，以便能够在这里生存，但当你变得更加成熟，以便进行分裂、退缩，并观察身体上肉体的重新行动，并意识到这是一种经历的时候，你会遇到麻烦。但除了为你提供另一种经历之外，这都与你之所是的你没有任何关系。有情绪的东西只是你的身体，你之所是的你根本没有情绪。约翰说，现在我们已经说过遗传模式，你们的遗传学可以一路回到你们曾经在这颗行星上的什么地方起源的第一个祖先。我由此推测，存在着一种基因跳跃的动力，所以这些基因一路返回到一直在这颗行星上存在的许多文明周期。如果这个周期对于生命存在就是第一次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的原始祖先为了经历来到这颗行星上回圈了20多次文明，无论这些回圈有多少年，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即使这颗行星的新回圈进入的时候对每个回圈进行过清理，这个回圈也会以某种方式延续着这颗行星本身的记忆模式。道瑞说，回到这个问题的起点，你们具有的家谱模式就是这个经历的起源。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种经历模式具有开始和结束，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时间，这是一种演化时间。换句话说，这种经历模式从零开始，这就是你们开始建立基因库的时间。现在起源就是为了这次经历模式，这就是这个剧本的结束。所以直到游戏结束之前，无论如何你都在添加许多有经验的生命时间。我们应该说，你在游戏结束之前就得这样做， 换句话说，当窗帘落下来并且起源发生的时候，全部过程就是你会随身拿走整个包装。约翰说，虽然我说的是另一个事情，起源很少见。道瑞说，但没关系，你们一次又一次的在行星上出生。约翰说，我也这么说。道瑞说，现在好吧，当这颗行星被清理以后。约翰说，这种事情在周期性的发生。道瑞说，是周期性发生，但这是一次完全不同的经历。约翰说，我们之前在一次或多次对话中说过，人们有这种汇聚的动力原因之一，是他们有一些克隆实相的记忆模式，就是这样。克隆实相也没有声明要成为这个特定回圈的一部分，他们曾经处于前一个回圈。道瑞说，这从最开始就是曾经的经历模式，在这个经历模式的最开始，就是你们作为一个克隆实相的开始。约翰说，好的，好吧，不认为这是一点残余，因为总有残余。道瑞说，这在任何经历模式的一开始不是。现在我可以看到你对种子包，你所携带的种子包的困惑。如果你曾经进入这种经历，并且随时携带种子包，在这种经历开始之后会有所收获，但从这次经历的一开始，你们开始就像粗线条人物一样开始了一切，这就是我们说的事情。约翰说，不管怎么说，无论你们怎么做，这都是零点。道瑞说，这就是零点，它是物种演化的开始。约翰说，至少从来没有对我如此清楚地说明过，这方面一直就是非常令人费解的事情。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这就是允许把那种知识基础或什么向前携带而存在的某种遗留物。知识基础并没有离开这颗行星，这些存在和它们的特定包装离开了这颗行星，但在这颗行星上仍然拥有以前所有这些知识的基础。道瑞说，不会在那个时间因为新的经历而被清除。约翰说，哦，我就想这么说，我想要更多一点的理解。道瑞说，现在当这次起源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会留在物质层中的行星上。约翰说，是的，我理解这个意思。道瑞说，好吧，他们都要去往两个不同的地方，或三个不同的地方，或者去很多不同的地方。